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提出370亿美元的杜绝犯罪的计划。
拜登政府正在调查华为可能从导弹发射井获取敏感信息。
佩洛西必谈出访计划，强调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
美国增加7000人申请失业保险，创8个月来的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星期四提出一项370亿美元的计划，打击和杜绝犯罪。白宫发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将近13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5年帮助社区雇佣和训练10万名警察。这个计划还提议拨款30亿美元用于解决法庭羁押案件、破解谋杀案、建立地方专门警察力量、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率。由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宫取消了拜登周四晚上去费城参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筹款会的计划。见过这个计划文本的一些高级行政当局官员说，拜登先前计划寻求这方面的经费作为他最新的预算案的一部分。白宫提出的计划还包括加强应对精神健康和滥用药物问题的政府服务，加强社会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职业培训、教育和住房。
英国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摩尔21号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说，西方需要确保帮助乌克兰在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中获胜，部分原因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局势和西方的反应。他还提及，中共现在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最关注的单一问题，甚至超过了对反恐任务的关注。另外，摩尔估计目前约有15000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丧生。摩尔认为俄军即将耗尽力气。他还说，俄军未来几周将渐渐发现很难供应人力和军备。摩尔说，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军队未来几周在乌克兰可能必须暂停侵略行动，这将给乌克兰军队一个很好的反攻机会。摩尔强调，乌克兰必须展现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意图，不仅要保持国内的高昂士气，也要在欧洲担心今年冬季面临能源短缺之际，让西方下定决心。
俄罗斯周四恢复对连接俄国与德国、稍早以修理为由断气10天的北溪天然气1号管线供气，欧洲各国因此如释重负，但是仍然无法摆脱今年底入冬时遭莫斯科当局断气以致陷入能源危机的隐忧。德国网络机构总裁克劳斯·穆勒周四在推特上表示，这只是其原本可输送容量的30%，也比维修工程前少了10个点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争辩说，因为缺少一个正在加拿大维修的涡轮机。自6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公司 Gazprom 已经把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交付量减少到其产能的40%。由于担心俄国可能断供天然气，欧盟20号发出因应指南，要求成员国减少15%用量，并准备实施配给，推动各成员国为一个没有充足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冬天预做准备。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0号虽然赢得国会参议院对他的信任投票，但是由于联合政府中3个主要政党拒绝支持，挫败他解决危机的努力。德拉吉21号第二次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并获得接受，目前担任看守职务，使意大利陷入政治动荡并冲击金融市场。马塔雷拉21号下午接见国会两院的议长。政治消息人士稍早表示，总统可能解散国会，并在9月或10月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极右派的意大利兄弟党可能赢得选举，但阻隔仍然需要其他右派政党的合作。74岁的德拉吉曾经担任欧洲央行行长近8年，任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解救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5国，被封为欧洲的超级马里欧。欧盟经济执行委员简体洛尼在推特上说，不负责任地抵制德拉吉可能形成完美风暴， 警告意大利未来几个月将面临困难时刻。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布恩预期，德拉吉的辞职将开启一段不确定时期，说这标志着欧洲失去了一根支柱。
热浪席卷纽约市，7月21号的高温导致联合爱迪生公司数千用户停电。根据联合爱迪生公司的停电地图，截至21日下午，大纽约地区超过4200户停电，其中约有1060户在布朗市的 Allerton， 近2900用户在布朗市的乡村俱乐部和 Locust Point， 还有约100户在布鲁伦。此外，皇后区阿斯托利亚有500多户在21日早上停电，到了下午5点，仍然有67户没有电。21日早晨，联合爱迪生公司为了进行设备维修，要求中皇后区8.5万用户节约用电，并表示在进行维修的时候，这些地区的电压会降低8%。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未来几天仍将维持华氏90度的高温。高温警报持续到周日晚上8点。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21号发布全球鲟鱼再评估报告，指出全球26种鲟鱼都面临灭绝的危险，比起2009年时的评估恶化不少。其中，长江鲟从极危转为野外灭绝，而长江白鲟则确认已经灭绝。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指出，鲟鱼以巨大的体型闻名，像是白鲟的体长可达3米。重量高达300公斤。几个世纪以来，鲟鱼因为它的食用价值遭到人类的过度捕捞，尽管受到国际法保护，但盗猎行为仍然相当盛行。因此，加强取缔非法贩卖鲟鱼肉和鱼子酱，对保护这个物种而言相当重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鲟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威奇伟说，白鲟灭绝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这并非偶然事件，更是深刻教训，其他长江水生生物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调查华为可能从导弹发射井获取敏感信息，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上午，亚马逊公司宣布将收购初级医疗服务运营商 OneLife Healthcare， 这一业务扩张将帮助这家科技巨头向大量雇主和个人提供医疗服务，凸显了亚马逊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野心。 OneLife Healthcare 以 One Medical 的名义经营业务，收购交易包括债务在内，价值39亿美元。这是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任期内宣布的第一笔重大收购。在贾西看来，向医疗健康领域扩张是一个优先事项。交易完成后， One Medical 的首席执行官鲁宾将继续担任这项业务的首席执行官。根据 OneLife Healthcare 周三的收盘价，这笔交易的价格标志着大约77%的溢价。根据最近披露的股份数，不包括债券，这笔交易的价值约为35亿美元。
周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官网发布新闻稿称，已对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前产品经理 Aishan Wahi 和其兄弟 Nikhil Wahi 和朋友 Samir Ramney 提出了内部交易指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称，受雇于 Coinbase 期间，Aishan 帮助协调这个平台上市交易公告，其中包括哪些加密货币资产或代币将可以进行交易。2021年6月到2022年4月期间， Aishan 多次违反职责，向他的兄弟和朋友透露即将发布的上市公告的时间和内容，非法获利总计超过110万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向华盛顿州西雅图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这三个人违反了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并寻求永久禁令救济，以判决前利息追缴非法所得和民事处罚。
据彭博社21号的报道， 为了保证物料供应以及加快供应商把零部件和原材料从墨西哥新莱昂州运输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速度，新莱昂州建立了特斯拉供应商专用的过境车道。从加州搬到德州不到一年，特斯拉就已经和六家墨西哥供应商达成了合作。为了方便供应商把物料运输到奥斯汀郊外的制造厂，哥伦比亚团结检查站的左起第二条车道已经变成特斯拉供应商的专用过境车道。这条车道的上方有个印有特斯拉的路牌。由于供应链问题，过去几年很多公司的发展甚至正常业务受到影响，很多原材料都耽搁在港口的运输船上，而特斯拉这条专用车道将为特斯拉的供应链提供很大的优势，加快物流的运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路透社21号独家报道，有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过去安装过华为设备的美国蜂窝塔，也就是手机信号塔，可能可以从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井获取敏感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转手给中共当局。对此，拜登政府正在进行调查，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近日独家获悉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当局正担心华为可能通过手机信号塔的安装设备获得关于军事演习以及基地和人员准备状态的敏感数据。两位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因为这项调查是机密的，并涉及国家安全。消息人士说，在拜登总统去年初上任后不久，商务部就开始了这项此前未曾报道过的调查。2019年5月份的一项行政命令赋予该机构调查权，之后又出台了一些实施规定加以充实。根据路透社看到的长达10页的文件，这个机构在2021年4月份传唤了华为，以了解该公司与外国方面分享其设备从手机上获取的数据政策，包括信息和地理位置数据。商务部对正在进行的调查不置可否，但向路透社表示，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不受恶意信息收集影响，对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华为没有对路透社评论请求做出回应。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5位委员之一的布伦丹·卡尔也告诉路透社，美国监管导弹厂的3个基地之一，蒙大拿州的马姆伦斯特空军基地周围的手机塔使用的也是华为技术。他表示，华为获得的智能手机数据有可能泄露这些地点附近的部队动向，而在内布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可能至少还有2个此类案例。目前外界尚无法确定商务部可能对华为采取什么行动，但如果商务部认定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有可能会对其采取新一轮制裁，并会超过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目前实施的既有限制。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周四，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涉及安全问题为由，避谈可能访问台湾的问题，但他强调，美国展现出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四表示，基于安全因素，他不讨论任何国会出访的行程。英国《金融时报》周二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将率团访问台湾，还将访问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逗留。该报道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这将对美中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佩洛西周四表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展示支持台湾很重要。我还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没有人说过要独立，这要由台湾来决定。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助手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助手已经进行了会谈，为两人潜在的通话做准备。拜登周三表示，他和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10天内通话。在回答有关佩洛西可能访台的问题时，拜登周三说，军方认为当前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佩洛西周四回应说， 他不知道总统指的是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佩洛西的一位代表表示，基于长期的安全协议，议长办公室不提前确认或否认国际旅行。一位熟悉佩洛西计划的人士早些时候表示，作为一项潜在计划的一部分，已经讨论了前往台湾的可能性，更广泛的亚洲之行未得到证实。如果台湾之行按计划进行，佩洛西将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议员。他原定于4月访问台湾，但被检测 COVID-19 呈阳性后，旅行被推迟。台湾外交部表示，已经注意到拜登的表态，台美互信良好，沟通渠道畅通。该部补充说，尚未收到有关佩洛西女士访问台湾的确切消息，也没有进一步评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劳工部周四报告，7月16号结束的这个星期的失业保险申领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7000人，达到8个多月来的最高点，显示就业市场可能正在减弱。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7月16号结束的这个星期的失业保险申领人数达到了25万1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7000人。这是2021年11月13号以来的申领数量的最高点。当时有25万5000美国人申领失业保险。接受 FactSet 数据公司访问调查的分析人士预计这个数字是24万2000人。首次申领通常反映了解雇，能够部分抵消每周动荡因素的失业申领四个星期的平均数量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4500，达到24万5000。申领失业保险的美国人总数在7月9号结束的这个星期达到138万4千人，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5万1000人。这个数字连续几个月来都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劳工部本月早些时候报告，雇主6月份增加了37万2000份就业，增势令人吃惊，与前两个月的增幅类似。经济学家们预计，因为更广泛的经济减弱现象，就业增长上个月会巨幅减缓。失业率连续第四个月保持在 3.6%， 与2020年初疫情之前达到的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相同。政府7月份早些时候还报告说，美国雇主在经济似乎减缓的5月份的就业招聘有所减少，但是对工人的总体需求依然强劲，每位失业人都面临将近两个就业招聘。政府上个星期报告，6月份的消费价格比一年前增加了 9.1%， 是1981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美国上星期申领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将近8个月来的最高点，但领取保险的总人数有所下降。劳工部上周报告说，批发层面的通胀6月份比一年前增加了 11.3%， 这些数字反映了不同的后疫情经济。通胀重创了家庭开支，迫使消费者减少消费，而且增长在减缓，让更多的人担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美联储5月份提息 0.5%， 并在上个月再度罕见地提高了 0.75%， 以治理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大部分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本月晚些时候开会时会再度加息 0.5% 到 0.75%。 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染疫照常工作，哈里斯虽然密切接触，但为阴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斡旋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美国将促俄履行协议；
拜登染疫照常工作，哈里斯虽然密切接触但没阴性
；WHO 各会员国同意全球流行病协议应具法律约束力；
国务院要求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欧洲央行周四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宣布将基准利率调升两码，超过外界预期的幅度。这不仅是欧洲央行11年来首次升息，也终结了8年来的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升息两码之后，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为0.75%，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为0.5%，存款基制利率为零。欧洲央行在声明中表示，他们认为为了让政策利率正常化，升息幅度比市场预期大是正确的，并强调升息可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让通膨回到正常水平。对于未来的升息路径，欧洲央行表示将会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外界预计在欧洲央行做出升息两码的决定之际，其面临的任务要比大多数国家来得艰难，因为它不仅要替19个成员国制定货币政策，还要面临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而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处境尤为危险，因为它比大多数的欧盟国家更依赖俄国的天然气。加上近来欧洲重要的经济舵手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请辞，让市场担忧欧洲可能会因此再度陷入衰退和债务危机。
据美国国务院周四说，国务院将乐见联合国居中协调的协议，原则上将恢复从乌克兰和黑海出口谷物，但表示重点是要求和确保俄罗斯能履行协议。据土耳其宣布，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22号签署这项协议。随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华府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中说，我们几小时前听到的消息是个令人欣慰的发展，但真正重要的是确保协议能够履行。国务院强调，我们会持续与伙伴一起合作，要让俄罗斯负起责任来执行。此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阻碍了一些粮食出口，造成几十艘船舶受困敖德萨港。由于俄罗斯军舰封锁乌克兰港口，加上基辅为了避免可怕的两栖攻击而在当地铺设水雷，估计有多达2500万吨的小麦和其他谷物无法运输。普莱斯强调，俄罗斯联邦刻意决定把粮食武器化，我们一开始就不该处于这样的情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一名政府官员说，美国担心中共可能为了破坏众议院长佩洛西于8月的访台行程，有意宣布台湾上空为禁航区，这可能令区域的情势紧张加剧。官员表示，中共也可能派战机进一步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可能引发台北和华盛顿方面的反应，但他没有详述潜在的反应为何。今年以来，陆续有其他国会议员和卸任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但佩洛西如果能成行，将是25年来访问台湾位阶最高的国会议员。1997年，时任众议院长共和党籍的金里奇也曾访问台湾。对于访台的消息，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告诉 CNN， 台湾方面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行程的通知，而佩洛西本人则说，基于安全考量，他从不谈自己的出访计划，但他表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不过拜登总统此前已经表示，军方认为目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女儿卡洛琳·肯尼迪正式出任驻澳洲大使，当地时间22号已经抵达澳洲悉尼就任新的职务。对于中共当局正在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肯尼迪誓言要结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空窗期。目前，由于拜登政府的很多外交人士任命案都在目前两党席次各占一半的参议院中受到搁置，因此拜登的总统任期都将过去一大半， 卡洛琳·肯尼迪才到澳洲上任，而肯尼迪的就职正式结束了美国在澳洲没有大使的500多个日子。肯尼迪说，现在是百废待举，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现年65岁的肯尼迪当天在抵达澳洲时还回忆起他在澳洲度蜜月的情形，以及他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被当地人救起的故事。而他之后也支持相关计划，让父亲早年创设的和平部队能够重返太平洋。
据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针对未来如何因应疫情全球大流行，正在开会的各会员国都同意，国际防疫协议应该就要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疫情危机发生的期间，经济产生动荡，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命，这让人们急切地呼吁，应该要建立足以避免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灾难的国际防御行动。去年12月，世卫的194个会员国就决定针对疫情预防准备因应的新国际协议展开协商和起草的程序。 INB 政府间谈判小组本周已经在日内瓦进行了第二次会议。政府间的谈判小组共同主席来自南非的马索索补充道，今天做出的这项决定是我们一起努力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还有许多困难有待克服，这是一趟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并肩前进的旅程。世卫也强调，政府间谈判小组会努力缔结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的国际流行病公约，以因应局势的发展。
据纽约州卫生厅周四说，他们在纽约市外发现一个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并且获得联邦卫生官员的确认，这是美国近10年来出现的首例小儿麻痹症。路透社报道，小儿麻痹症又叫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引起的，非常容易传播。纽约州卫生厅在声明中说，根据检测结果显示，美国纽约州洛克兰郡的这个病例源头可能来自美国境外。临床研究显示，小儿麻痹症病毒会侵入人体的神经系统，在几个小时内导致不可逆的瘫痪。虽然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但是能够借由接种疫苗来预防感染。最近的几十年间，因为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积极让婴幼儿施打疫苗，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在全球都急速下降。但今年6月，英国伦敦的一处污水样本测到了小儿麻痹症病毒，这是小儿麻痹症病毒自1980年代以来罕见的在英格兰出现的征兆，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提醒，小儿麻痹症会有一些像是流感的症状，其中包括喉咙痛、发烧、倦怠和恶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染疫照常工作，哈里斯虽然密切接触，但为阴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电子早前在官网宣布，将采用全环绕山级晶体管架构的3纳米制程工艺，并已经开始初步生产芯片，准备在业内率先开始采用。周四的最新消息说，3纳米制程工艺所代工的首批芯片已经定于7月25号推出，并将举行发货仪式。三星电子早前披露，跟5纳米制程工艺相比，采用全环绕山级晶体管架构的第一代3纳米制程工艺所代工的芯片，功耗降低45%，性能提升23%，芯片面积减少16%。3纳米制程工艺也将会有第二代，他们计划在2023年量产。3纳米工艺芯片是为一家无晶圆厂商生产的，因此首批芯片并不是为大厂代工的智能手机处理器生产。此外，这批芯片是在华城的工厂代工的，并非平泽工厂。2017年开始量产的平泽工厂有三星最先进的芯片生产设备，华城则是三星先进制程工艺的研发基地。
现代汽车公司、工厂机器人制造商 ABB 以及瑞典冰箱制造商 Electrolux 的高管周四都表示，半导体芯片供应短缺的局面已经有所缓解。 芯片供应增加将减轻制造业面临的巨大压力，但是这个行业还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市场吃紧和利率上升的问题，这些因素正在抑制消费者的需求。随着韩元贬值，海外销售额大幅上升，再加上利润更高的 SUV 需求持续旺盛，现代汽车公司周四公布了八年来最好的季度业绩。全球芯片供应短缺的缓解也提振了现代汽车公司的业务。这个公司现在计划下半年加快汽车生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大众汽车公司预测，随着芯片供应短缺得到缓解，并开始抵消供应链瓶颈和成本上升的影响，2022年下半年的表现将更为强劲，有望在追赶竞争对手特斯拉方面取得进展。ABB 的罗森格伦也表示，他预计通胀将会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各国央行的加息措施也会生效。
特斯拉在2020年的电池日活动上推出的能量密度更高、输出功率也更大的4680电池，目前已经在加州弗里蒙特 Cato 的生产线上生产，也计划在奥斯汀和柏林的工厂生产。最新报道显示，特斯拉位于德州奥斯汀的超级工厂已经生产出了首批4680电池，计划在三季度末提高产量，希望周产量在今年年底超过加州 Cato 的生产线。在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特斯拉负责动力和能源工程的高级副总裁 Joe Baglino 透露，他们在4680电池上已经取得进展，他们已经把弗里蒙特 Cato 的生产线的经验应用到了柏林和奥斯汀的4680电池生产线。对于德州超级工厂的4680电池生产线，马斯克透露，安装的是第二代生产设备，安装第二代的生产设备也就意味着在完成调试和试产之后，生产线的效率将会更高，届时能为特斯拉供应更多的电池。Joe Baglino 也透露，他们在这家超级工厂生产4680电池还面临一些挑战，他们也需要尽快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以便在三季度提高产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四确诊 COVID-19， 他发推文形容自己状况良好，仍在继续忙碌。副总统哈里斯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天筛检都是阴性，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21号上午确诊 COVID-19， 出现偶尔干咳、流鼻水和疲倦等轻微症状。拜登在推特贴出照片和21秒的影片报平安。影片中的拜登穿着西服，未戴口罩，站在阳台上说明自己确诊后有轻微症状，但大致安好。他推文：各位，我很好，谢谢你们关心，继续忙碌。英国首相约翰逊祝福拜登早日康复。今年79岁的拜登首度确诊 COVID-19。拜登的年龄被视为 COVID-19 高危险群，白宫持续密切关注拜登病情。白宫指出，拜登在确诊后开始服用 Paxlovid 抗病毒处方药，他也会依循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指南在白宫进行隔离。拜登在去年1月完整接种辉瑞的 COVID-19 疫苗，去年9月和今年3月底分别接种补强针。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表示，因为总统完整接种疫苗，又打了2剂补强针，因此重症风险相当低。吉哈说，拜登现在没有其他症状，呼吸状态和血氧含量都正常。拜登将隔离5天，一旦筛查呈阴性就会公开活动。白宫发言人尚皮也表示，拜登19号接受病毒检测为阴性，20号在麻州顶着炎热天气发表气候变迁演说，活动结束后感觉疲倦，21号上午接受检测呈现阳性。白宫已经针对这次总统确诊展开疫调，调查密集接触者。哈里斯和第一夫人吉尔在检测后均呈现阴性，两人当天持续进行原定的公开行程。 拜登确诊成为数个月来最新一位染疫的华府政坛高层，包括哈里斯、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奥斯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都先后传出确诊 COVID-19。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在上千名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 DC 国家广场举行大型集会的同时，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长达23年的迫害，并表示将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反对这场镇压。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周四表示，23年前，中共政权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这些对和平修炼者的虐待、监禁和酷刑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结束。当前，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承担着监督及捍卫国际宗教自由职责的政府机构。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赛因说，我与法轮功群体站在一起，而7月20号标志着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第23个年头，数以千计的人遭受酷刑、骚扰、监禁，并被逼迫放弃他们的信仰，这种不公正的运动必须结束。7月21号当天，大约2000名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举行大型集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迫害。包括20多位参众两院及州议员都给集会发来信函、视频以及到现场演讲，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国会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在信中说，我再一次加入你们的呼吁，要求北京立即结束对法轮功修炼的禁令，停止一切宗教迫害，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他强调说，我要重申我的承诺，我要在美国国会中尽我所能对那些迫害的责任人进行追责。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则在一份视频中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监禁、酷刑折磨，甚至被杀害。但也许比这种无情的迫害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能够任意的施暴而不受惩罚。克鲁兹强调，我坚决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不人道对待，并要求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能受到保护。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